您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4月1日，星期三。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谈新冠疫情，称未来两周将非常艰难；联合国秘书长说，新冠疫情是二战以来全球的最大危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对国际抗疫的资助远超中国；新冠病毒在罗斯福号航母上扩散，舰长紧急求助。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敦促美国人在艰难的两周到来前采取严格的社交疏离措施。特朗普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对美国人民来说，在接下来30天遵守这些指导方针是绝对重要的，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他称未来两周将非常非常痛苦，并提醒美国人民为艰难的日子做好准备。白宫应对疫情小组领导人之一比尔·克斯在发布会上展示的图表显示，在今后的几个月里，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将大幅跃升至10万人至24万人。比尔·克斯告诉记者，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神奇的疫苗或疗法，仅仅是行动。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将转化成某种东西，改变了未来30天这种病毒的大流行的进程。副总统彭斯在发布会上表示，各方采取的缓解措施正在产生影响。彭斯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正在发挥作用，不要气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31日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自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令人担忧，这可能使各地出现冲突。古特雷斯说，疫情威胁到每一个人，并冲击到经济，导致衰退，影响所及可能是近代史上无可比拟的。新冠疫情目前仍然在全世界持续蔓延，截至发稿为止，全球确诊病例已经超过85万例，死亡42088人。古特雷斯强调，唯有大家团结一心，同心协力，抛开政治博弈，了解人类处于危急的关头，才有可能发展出更稳固有效的因应办法。针对疫情对失业率、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所带来的影响，古特雷斯警告，我们还没有一套协助开发中国家的全球性方案，创造出可同时遏制疫情并因应严重后果的环境。他说，我们缓慢往正确的方向迈进，但是必须加快脚步，如果想要击败病毒，得付出更多的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表示，美国自1948年以来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资助国，美国去年对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助超过4亿美元，是中国资助份额的10倍。美国去年对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资助将近17亿美元，中国只提供了190万美元，而联合国难民署正在帮助贫困国家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蓬佩奥指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全球各地采取紧急行动对抗新冠病毒的侵袭，包括中国和伊朗在内。美国2019年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资助超过7亿美元，远远超过中国去年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资助份额。蓬佩奥并透露，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向全球74个国家运送了85批食品与个人保护设备，帮助这些国家对抗疫情。美国仅在去年就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了价值80亿美元的资助， 占其年度开支的 42%。 蓬佩奥说，美国虽然不经常谈论国际援助，但美国民众应该了解美国对上述重要国际组织所提供的巨大援助，并引以为荣。美国将一如既往地履行自己对国际组织的承诺。美国海军上星期二首次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发现三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两天后又发现五人受感染，于是下令这艘航母停靠关岛，实行隔离检查。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当时说，所有感染者已经被空运到陆地上的医院，目前情况稳定，同时海军会检查军舰上所有官兵是否感染病毒。但是此后新冠病毒显然继续在航母上迅速蔓延。星期一，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克罗泽尔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给海军高层写了一份长达四页篇幅的信，促请海军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发生水兵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悲剧。在旧金山纪事报获得并发表的这封信中，克罗泽尔上校说，航母的水兵就像游轮上的旅客那样，很难依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海军部规定的那样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因此绝大部分的水兵都应该下船到安全地方实行隔离，并对整个航母进行消毒清洁处理。罗斯福号航母上有4000多名官兵。台湾总统蔡英文一日表示，基于人道考量，台湾将积极加强与各国的防疫合作，并捐赠1000万片口罩，支援疫情严重国家的医疗人员。台湾外交部指出，首波捐赠的口罩包括美国200万片、欧洲700万片以及邦交国100万片。蔡英文总统还谈到，面对新冠疫情的威胁，在全体民众努力之下，台湾的疫情受到控制，也受到国际瞩目与肯定。台湾从过去的口罩进口国转变为全球第二大口罩生产国。此外，针对有些国家临床研究认为奎宁有助于轻症患者的治疗，蔡英文说，政府已经请厂商提高奎宁产量，并支援有需要的国家。蔡英文强调，面对危急的时刻，全球各国应该团结起来，展现人性互助的一面，合力对抗病毒。在这场防疫作战中，台湾愿意发挥关键影响力，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度难关。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台湾打算捐给欧盟的口罩数量可能超过北京三月允诺捐给布鲁塞尔的220万片，此举可能触怒中国，也凸显了地缘政治的问题。源自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美中外交口水战，最近又延伸到法律界。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所律所的律师最近代表5名美国原告起诉6名中国被告，要求民事赔偿。原告代理律师表示，打这场官司在法律上可行，也有法律人士担心涉及2个国家的官司存在法律障碍，可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罗根·阿尔特斯等4位佛罗里达州居民以及一家体育训练中心3月13号向美国迈阿密联邦法院递交诉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卫生部、民政部、应急管理部、湖北省政府以及武汉市政府提出控告。这是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首宗控告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的民事求偿案件。5位原告共同委托博曼法律集团代理他们打这场官司，索赔金额达数十亿美元。佛罗里达州博曼法律集团成立于2008年，该集团律师马修·摩尔是原告的代理律师。马修专门代理集体诉讼案子，从业超过10年。这起集体诉讼的原告指控中国没有能够更迅速地通报及遏制武汉肺炎，或未能披露确切疫情数字，实际是在武汉市以及临近地区 制造了相当庞大的病毒培养皿，引发全球性武汉肺炎疫情。这起诉讼指责中国被告方从事超危险活动，构成过失行为，给原告造成精神痛苦，构成公众滋扰，被告负有严格责任。截至目前，美国有15个州和2个海外领地获得特朗普总统的批准，进入了重大灾难状态。至少已经有26个州下令要求民众待在家中躲避疫情。预计到本月底，全美将有超过2.25亿人被要求待在家中，大约占美国人口的至少2/3。美国劳工部3月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月21号的那个星期，初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超过了328万，是前一周的近12倍。特朗普总统最近在记者会上不止一次提醒，如果美国因为疫情无限期的停摆，将会出现自杀激增、滥用药物等诸多问题。诉状表示，中国政府等这些被告明知疫情很严重，却为了巩固经济利益，隐匿疫情，低报确诊数，进而拖延对疫情的防控。摩尔律师说，他说，中国和武汉的各种政府机构在信息公开之前就已经掌握了真实的信息，这些信息被压制了，他们本可以采取一些步骤，特别是在武汉，这个事件本来可以得到阻止，防止这场大流行，现在它已经蔓延到全球，病毒在造成伤害。摩尔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起集体诉讼官司他的目的就是要求被告方赔偿因为被告过失行为而给原告方造成的精神和经济损失。这起集体诉讼涉及到被告方是外国政府，诉讼行动是否可行。摩尔律师告诉美国之音，他代理的案子符合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的规定，也就是说，允许原告起诉一个影响他作为美国公民的外国独立国家。这种影响具体到摩尔律师代理的这个案子上，主要是表现在原告受到的侵权伤害。侵权过失有传统侵权过失，指的是某人因为他人的行为而受到的人身伤害。另外一种侵权过失是一个外国主权国家的行为与某种商业活动有关，外国主权与在美国造成直接影响的某种商业活动有关的行为。摩尔律师说，法律肯定允许他们提起诉讼。摩尔律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代理这起集体诉讼案并不是针对中国人民，而是需要有人对世界正在受到的浩劫负责。要赢得官司需要大量举证，摩尔律师表示，他们的投诉主要是针对隐瞒相关信息。如果事实证明武汉第一个病人的确是11月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那么武汉8名医生1月初因为讨论肺炎疫情被训诫就是一种压制。香港南华早报3月13号报道，他们看到的一份中国官方资料显示，2019年11月17号，湖北省一名55岁病人确诊感染2019冠状病毒肺炎，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确诊者。该报认为，他们看到的这份文件可能有助于科学家追踪这种疾病的传播，并有可能确定它的源头。但是官方资料没有公开他是否是零号病人，不排除第一宗病例更早发现。世界卫生组织1月12号在其网站发布的中国新冠病毒最新通报中这样写道，根据中国有关部门今年1月11号和12号向世卫组织提供的信息，武汉市已经初步诊断41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世卫组织引用中国政府的报告称，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种病毒易于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根据世卫组织网站的信息，中国第一例确诊的2019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是在12月8号，不过南华早报说，该全球机构并不追踪疾病本身，而是依赖各国提供此类消息。武汉基因潭医院的医生今年1月24号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一篇报告称，已知的第一例感染日期为去年12月1号，基因潭医院治疗了一些最早的患者。 据武汉市卫健委1月11号的情况发布，这次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它的发病全部在2019年12月8号到2020年1月2号之间。自2020年1月3号以后，临床和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没有发现新感染发病的病人。武汉江岸区百步亭社区1月18号举办万家宴，超过40000个家庭参加。随后一个星期，武汉的疫情迅速恶化。中国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1月20号表示，武汉新冠病毒肺炎肯定有人传人现象。武汉在1月23号午夜实施封城，停运武汉各种交通运输，市民必须待在家中，不得离开武汉。摩尔律师表示，他们不可能做到让一些证人到法庭作证，比如无法让解放军的将军作证，让他们承认是他们向世界释放了病毒。摩尔律师说，在民事诉讼中，好在法律并不总是要求直接证据，可以有间接证据，如果证据充分就可以立案。他说，如果没有信心是不会接受委托的，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他说，他们正在起诉一个世界超级大国，这是一项昂贵而严格的任务，如果没有强烈的意识到是对的，就不会这么做。前中国维权律师，现在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的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公民集体诉讼中国政府等被告有可能在法院走下去，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另一方面他说，
这个就是案件是有可能在法院往下走的，但是我猜测中共他不会派律师或者派代表来出庭应诉，最后假如判决对他不利的话，他也不会去老老实实的去执行去赔偿，因为这个中共他是很在乎这个面子，他可能就是采取一些外交手段，然后把这个案件给拖过去。
在美国律师代理对中国政府发出集体诉讼之后一个星期，中国武汉律师梁旭光3月20号以武汉公民的名义向武汉中级法院提诉美国联邦政府等四被告，控罪指美军把病毒带到了武汉，要求美国四被告赔偿其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20万元人民币，并且在媒体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12号连续发推文，指控美国军方去年军运会期间把新冠病毒带到了武汉，并称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中国司法观察网站3月25号刊发评论文章，题目是武汉律师就2019冠状病毒肺炎起诉美国政府，在中国法律障碍可能浮出水面。这里的法律障碍指的是中国坚持绝对豁免权原则，根据这一立场，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在中国享有主权豁免权，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其财产在中国法院享有绝对的豁免权，包括绝对管辖权豁免权，也就是说未经外国同意对其提起的诉讼不予受理。评论还说，武汉法院不能根据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受理此案，而应该征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旅美学者、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以他个人的经历谈中国公民个人起诉外国政府，他认为梁旭光起诉美国政府等几个被告其实就是一场闹剧。他说，
在中国这样一个你连在中国你连个乡政府都不能起诉的国家，你要起诉美国政府，这显然这就是很龌龊的一种闹剧。无论走到哪一步都是政府在背后。
陈建刚是中国人权律师团队志愿组成的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成员，这个法律团队不久前宣布为武汉肺炎患者及其家属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法律援助。不过陈建刚说，他们的行动目前没有明显的进展，请求援助的武汉受害人寥寥无几，因为全国各地司法局有规定，包括不许当事人和律师讨论疫情相关的赔偿。 美国之音向上述这篇评论文章的两名作者分别发电邮，希望就一些法律的问题做咨询，不过没有得到回复。美国之音还通过电邮希望跟梁旭光律师联系，了解诉案的最新进展，也没有得到回复。美国之音陆阳、周世维联合报道。
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促请海军高层迅速采取行动，阻止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避免舰上军人因患病而死亡。海军高层表示正在迅速采取行动，确保军舰上水兵们的安全。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上星期二首次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发现三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两天后又发现五人受感染，于是下令这艘航母停靠关岛，实行隔离检查。海军部代理部长穆德利当时说，所有感染者已被空运到陆地上的医院，目前情况稳定，同时海军会检查军舰上所有官兵是否感染病毒。但是此后新冠病毒显然继续在航母上迅速蔓延。星期一，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克罗泽尔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给海军高层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篇幅的信，促请海军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发生水兵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悲剧。在旧金山纪事报获得并发表的这封信中，克罗泽上校说，航母的水兵们就像游轮上的旅客那样，很难依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海军规定的那样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因此绝大部分的水兵都应该下船到安全地方实行隔离，并对整个航母实行消毒清洁处理。此前海军部代理部长穆德利曾说，在罗斯福号航母靠港后，水兵们只能停靠在码头，不能去关岛其他地方。美国海军一名官员星期二在寄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官主张在岸上的设施中安置更多的水兵，让他们有更好的隔离环境。海军领导层正快速行动，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确保罗斯福号航母官兵的健康与安全，并采取措施处理指挥官表达的忧虑。罗斯福号航母上有4000多名官兵。曾经在美国海军潜艇上服役过的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海军要在短时间内在关岛单个安置和隔离几千名水兵的确是一项挑战，但并非办不到。
But it does seem like the Navy would have the challenge of coming up with housing arrangements for.
他说，看起来将几千人安置在关岛对海军是一项挑战，但基于关岛上的旅店、军营和其他住房设施，我认为这是可能做到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两星期前还跟美利坚远征打击群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军在南中国海进行了3天的联合作战演习，以强化海军多个作战平台的联合作战能力。格拉克认为，如果亚太安全突然出现危机，罗斯福号航母依然能够很快投入战斗使命。他说，水手们可以在关岛上岸隔离，也能回到军舰上再出发执行任务。唯一的问题是军舰上有多少人患病，因为身体不适而不能去执行任务。克罗泽尔上校在信中没有透露航母上有多少水兵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旧金山纪事报说，罗斯福号航母的病毒感染者可能多达200人，并可能继续增加。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期间，网民维权活动被迫中断，或者活动范围和形式极大受限。随着各地疫情缓解，各种维权动态也不断传出。维权网3月30日报道，江苏省徐州地区维权人士吴继兴冤案终于有进展。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期间，访民维权活动被迫中断，或者活动范围和形式极大受限。随着各地疫情缓解，各种维权动态也不断出现。 维权网3月30日报道，江苏省徐州地区维权人士吴继新冤案终有进展。吴继新1956年生人，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庞庄人。2003年，他在当地邳州市燕子堡镇承包了一个水泥厂，并与镇政府签订了5年承包合同。后因所谓手续问题与当地政府发生纠纷，无法生产，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政府则状告吴继新违约，法院判决吴继新败诉赔偿。接下来，吴继新上访17年，期间多次被刑拘、劳教，甚至还被判刑2年。维权网说，疫情缓解后，吴继新到当地信访局了解信访处理情况的时候，被告知徐州市领导非常重视他的诉求，已经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信访局局长责令徐州市中级法院重新调查其承包合同纠纷案。有关案件的这个不错进展，吴继新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吧，只能说妥协成功和不成功还是两可之间。他因为现在虽然到这一步了，到现在连邳州市党政一个都找我谈的都没有，见面都没有，现在只是说说的，这还是个位置，说不能说成功啊。问题不是没拿到，而且还没提到列入日程正常当中，还没有一个党政官员来给我谈这些事情具体怎么操作、怎么办，他们怎么造，还会再继续造假，还不造假，是不是？这都是一个未知数吧，只是说未知数，这也就说明他们向前进步了，进了一大步，能达到这个标准，十几年第一次达到这个标准。
吴继新说，从17年的上访中感到，体制内一些官员也对他的遭遇同情和理解，因此不排除党内许多人也是有良知的，只是出于种种原因爱莫能助。吴继新说，他的冤案如果最终有了结果，也只是一个妥协的例子。据报，只要经济赔偿，他将不去追究某些官员的刑责。另外，报道显示，吴继新常年上访过程当中，除就自身案件维权外，还先后参加了一系列高端维权行动，支持人权平等、公平选举、公示财产等等。2015年全国大抓捕人权和维权律师的709大抓捕案过程当中，他还参与向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呼吁，要求依法对709案件有关责任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切实尊重和保障709事件当中被抓捕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基本人权。对于这些目标，吴继新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也达不到这个要求，说句不好听话，只能说委曲求全嘛。去年，是北京市检察院的，北京市公安局治安中队的给我谈话，不就说吗？说你完全想翻案是不可能的。我是的。
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民众维权采取妥协是策略性操作，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拆房先拆窗户要比一下子拆房顶容易些。另外，访民维权和更高层次的人权活动，其意义不尽相同。胡佳还说，某些维权案件得到解决，也可能出于中共官场内部的一些微妙情况。他说，
中国是一个有宪法没宪政，有法律缺法治的国家。我现在不能说完全无法治，这样的它是缺法治的状态，几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你可以说就从法律的角度上是有章可循的。那么许许多多这个官员吧，在这个法律条文有规定的时候，实际上他违背法律的时候，他也是在就是说顶着雷的，
是
这样的吗？那么有些时候的话，上级给他压了一些什么，或者说以前的前任的这些做了一些什么违法的事情，后边的人或者下级就接任者或者下级他是知道的，他是知道的，他明白那个上法，他在这方面的话又觉得说，这个问题如果不处理好的话，将成为我要背的锅，就我现任或者我下级要背的锅。
有分析表示，吴继新这位老访民的案件能否最终得到部分解决，吴继新本人在等，社会舆论在看。 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现在进行时的中国法治建设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4月1日星期三。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谈新冠疫情，称未来两周将非常艰难；联合国秘书长说，新冠疫情是二战以来全球的最大危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对国际抗疫的资助远超中国；新冠病毒在罗斯福号航母上扩散，舰长紧急求助。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敦促美国人在艰难的两周到来前采取严格的社交疏离措施。特朗普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对美国人民来说，在接下来30天遵守这些指导方针是绝对重要的，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他称未来两周将非常非常痛苦，并提醒美国人民为艰难的日子做好准备。白宫应对疫情小组领导人之一比尔·克斯在发布会上展示的图表显示，在今后的几个月里，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将大幅跃升至10万人至24万人。比尔·克斯告诉记者，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神奇的疫苗或疗法，仅仅是行动。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将转化成某种东西，改变了未来30天这种病毒的大流行的进程。副总统彭斯在发布会上表示，各方采取的缓解措施正在产生影响。彭斯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正在发挥作用，不要气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31日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自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令人担忧，这可能使各地出现冲突。古特雷斯说，疫情威胁到每一个人，并冲击到经济导致衰退，影响所及可能是近代史上无可比拟的。新冠疫情目前仍然在全世界持续蔓延，截至发稿为止，全球确诊病例已经超过85万例，死亡42088人。古特雷斯强调，唯有大家团结一心，同心协力，抛开政治博弈，了解人类处于危急的关头，才有可能发展出更稳固有效的因应办法。针对疫情对失业率、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所带来的影响，古特雷斯警告，我们还没有一套协助开发中国家的全球性方案，创造出可同时遏制疫情并因应严重后果的环境。他说，我们缓慢往正确的方向迈进，但是必须加快脚步，如果想要击败病毒，得付出更多的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表示，美国自1948年以来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资助国，美国去年对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助超过4亿美元，是中国资助份额的10倍。美国去年对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资助将近17亿美元，中国只提供了190万美元，而联合国难民署正在帮助贫困国家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蓬佩奥指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全球各地采取紧急行动对抗新冠病毒的侵袭，包括中国和伊朗在内。美国2019年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资助超过7亿美元，远远超过中国去年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资助份额。蓬佩奥并透露，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向全球74个国家运送了85批食品与个人保护设备， 帮助这些国家对抗疫情。美国仅在去年就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了价值80亿美元的资助，占其年度开支的42%。蓬佩奥说，美国虽然不经常谈论国际援助，但美国民众应该了解美国对上述重要国际组织所提供的巨大援助，并引以为荣。美国将一如既往地履行自己对国际组织的承诺。美国海军上星期二首次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发现3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两天后又发现5人受感染，于是下令这艘航母停靠关岛实行隔离检查。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当时说，所有感染者已经被空运到陆地上的医院，目前情况稳定，同时海军会检查军舰上所有官兵是否感染病毒。但是此后新冠病毒显然继续在航母上迅速蔓延。星期一，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克罗泽尔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给海军高层写了一份长达4页篇幅的信，促请海军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发生水兵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悲剧。在旧金山纪事报获得并发表的这封信中，克罗泽尔上校说，航母的水兵就像游轮上的旅客那样，很难依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海军部规定的那样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因此绝大部分的水兵都应该下船到安全地方实行隔离，并对整个航母进行消毒清洁处理。罗斯福号航母上有4000多名官兵。台湾总统蔡英文一日表示，基于人道考量，台湾将积极加强与各国的防疫合作，并捐赠1000万片口罩支援疫情严重国家的医疗人员。台湾外交部指出，首波捐赠的口罩包括美国200万片、欧洲700万片以及邦交国100万片。蔡英文总统还谈到，面对新冠疫情的威胁，在全体民众努力之下，台湾的疫情受到控制，也受到国际瞩目与肯定。台湾从过去的口罩进口国转变为全球2大口罩生产国。此外，针对有些国家临床研究认为奎宁有助于轻症患者的治疗，蔡英文说，政府已经请厂商提高奎宁产量，并支援有需要的国家。蔡英文强调，面对危急的时刻，全球各国应该团结起来，展现人性互助的一面，合力对抗病毒。在这场防疫作战中，台湾愿意发挥关键影响力，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度难关。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台湾打算捐给欧盟的口罩数量可能超过北京3月允诺捐给布鲁塞尔的220万片，此举可能触怒中国，也凸显了地缘政治的问题。源自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美中外交口水战，最近又延伸到法律界。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所律所的律师最近代表5名美国原告起诉6名中国被告，要求民事赔偿。原告代理律师表示，打这场官司在法律上可行，也有法律人士担心涉及2个国家的官司存在法律障碍，可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罗根·阿尔特斯等4位佛罗里达州居民以及一家体育训练中心3月13号向美国迈阿密联邦法院递交诉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卫生部、民政部、应急管理部、湖北省政府以及武汉市政府提出控告。这是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首宗控告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的民事求偿案件。5位原告共同委托伯曼法律集团代理他们打这场官司，索赔金额达数10亿美元。佛罗里达州伯曼法律集团成立于2008年，该集团律师马修·摩尔是原告的代理律师。马修专门代理集体诉讼案子，从业超过10年。这起集体诉讼的原告 指控中国没有能够更迅速地通报及遏制武汉肺炎，或未能披露确切疫情数字，实际是在武汉市以及临近地区制造了相当庞大的病毒培养皿，引发全球性武汉肺炎疫情。这起诉讼指责中国被告方从事超危险活动，构成过失行为，给原告造成精神痛苦，构成公众滋扰，被告负有严格责任。截至目前，美国有15个州和2个海外领地获得特朗普总统的批准，进入了重大灾难状态。至少已经有26个州下令要求民众待在家中躲避疫情。预计到本月底，全美将有超过2.25亿人被要求待在家中，大约占美国人口的至少2/3。美国劳工部3月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月21号的那个星期，初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超过了328万，是前一周的近12倍。特朗普总统最近在记者会上不止一次提醒，如果美国因为疫情无限期的停摆，将会出现自杀激增、滥用药物等诸多问题。诉状表示，中国政府等这些被告明知疫情很严重，却为了巩固经济利益，隐匿疫情，低报确诊数，进而拖延对疫情的防控。摩尔律师说，他说，中国和武汉的各种政府机构在信息公开之前就已经掌握了真实的信息，这些信息被压制了，他们本可以采取一些步骤，特别是在武汉，这个事件本来可以得到阻止，防止这场大流行，现在它已经蔓延到全球，病毒在造成伤害。摩尔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起集体诉讼官司它的目的就是要求被告方赔偿因为被告过失行为而给原告方造成的精神和经济损失。这起集体诉讼涉及到被告方是外国政府，诉讼行动是否可行。摩尔律师告诉美国之音，他代理的案子符合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的规定，也就是说允许原告起诉一个影响他作为美国公民的外国独立国家。这种影响具体到摩尔律师代理的这个案子上，主要是表现在原告受到的侵权伤害。侵权过失有传统侵权过失，指的是某人因为他人的行为而受到的人身伤害。另外一种侵权过失是一个外国主权国家的行为与某种商业活动有关，外国主权与在美国造成直接影响的某种商业活动有关的行为。摩尔律师说，法律肯定允许他们提起诉讼。摩尔律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代理这起集体诉讼案并不是针对中国人民，而是需要有人对世界正在受到的浩劫负责。要赢得官司需要大量举证，摩尔律师表示，他们的投诉主要是针对隐瞒相关信息。如果事实证明武汉第一个病人的确是11月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那么武汉8名医生1月初因为讨论肺炎疫情被训诫就是一种压制。香港南华早报3月13号报道，他们看到的一份中国官方资料显示，2019年11月17号，湖北省一名55岁病人确诊感染2019冠状病毒肺炎，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确诊者。该报认为，他们看到的这份文件可能有助于科学家追踪这种疾病的传播，并有可能确定它的源头。但是官方资料没有公开他是否是零号病人，不排除第一宗病例更早发现。世界卫生组织1月12号在其网站发布的中国新冠病毒最新通报中这样写道，根据中国有关部门今年1月11号和12号向世卫组织提供的信息，武汉市已经初步诊断41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世卫组织引用中国政府的报告称，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种病毒易于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根据世卫组织网站的信息，中国第一例确诊的2019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是在12月8号。不过南华早报说，该全球机构并不追踪疾病本身，而是依赖各国提供此类消息。 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医生今年1月24日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一篇报告称，已知的第一例感染日期为去年12月1日，金银潭医院治疗了一些最早的患者。据武汉市卫健委1月11日的情况发布，这次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它的发病全部在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2日之间。自2020年1月3日以后，临床和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没有发现新感染发病的病人。武汉江岸区百步亭社区1月18日举办万家宴，超过40000个家庭参加。随后一个星期，武汉的疫情迅速恶化。中国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1月20日表示，武汉新冠病毒肺炎肯定有人传人现象。武汉在1月23日午夜实施封城，停运武汉各种交通运输，市民必须待在家中，不得离开武汉。摩尔律师表示，他们不可能做到让一些证人到法庭作证，比如无法让解放军的将军作证，让他们承认是他们向世界释放了病毒。摩尔律师说，在民事诉讼中，好在法律并不总是要求直接证据，可以有间接证据，如果证据充分就可以立案。他说，如果没有信心是不会接受委托的，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他说，他们正在起诉一个世界超级大国，这是一项昂贵而严格的任务，如果没有强烈的意识到是对的，就不会这么做。前中国维权律师，现在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的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公民集体诉讼中国政府等被告有可能在法院走下去，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另一方面，他说，
这个就是案件是有可能在法院往下走的，但是我猜测中共他不会派律师或者派代表来出庭应诉，最后假如判决对他不利的话，他也不会去老老实实的去执行去赔偿，因为这个，中共他是很在乎这个面子，他可能就是采取，一些外交手段，然后把这个案件给拖过去。
在美国律师代理对中国政府发出集体诉讼之后一个星期，中国武汉律师梁旭光3月20日以武汉公民的名义向武汉中级法院提诉美国联邦政府等四被告，控罪指美军把病毒带到了武汉，要求美国四被告赔偿其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20万元人民币，并且在媒体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12日连续发推文，指控美国军方去年军运会期间把新冠病毒带到了武汉，并称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中国司法观察网站3月25日刊发评论文章，题目是武汉律师就2019冠状病毒肺炎起诉美国政府，在中国法律障碍可能浮出水面。这里的法律障碍指的是中国坚持绝对豁免权原则，根据这一立场，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在中国享有主权豁免权，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其财产在中国法院享有绝对的豁免权，包括绝对管辖权豁免权，也就是说未经外国同意对其提起的诉讼不予受理。评论还说，武汉法院不能根据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受理此案，而应该征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旅美学者、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以他个人的经历谈中国公民个人起诉外国政府，他认为梁旭光起诉美国政府等几个被告其实就是一场闹剧。他说，
在中国这样一个你连在中国你连个乡政府都不能起诉的国家，你要起诉美国政府，这显然这就是很龌龊的一种闹剧。无论走到哪一步都是政府在背后。
陈建刚是中国人权律师团队志愿组成的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成员，这个法律团队不久前宣布为武汉肺炎患者及其家属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法律援助。不过陈建刚说，他们的行动目前没有明显的进展，请求援助的武汉受害人寥寥无几。 因为全国各地司法局有规定，包括不许当事人和律师讨论疫情相关的赔偿。美国之音向上述这篇评论文章的两名作者分别发电邮，希望就一些法律的问题做咨询，不过没有得到回复。美国之音还通过电邮希望跟梁旭光律师联系，了解诉案的最新进展，也没有得到回复。美国之音陆阳、周世维联合报道。
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促请海军高层迅速采取行动，阻止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避免舰上军人因患病而死亡。海军高层表示正在迅速采取行动，确保军舰上水兵们的安全。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上星期二首次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发现三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两天后又发现五人受感染，于是下令这艘航母停靠关岛，实行隔离检查。海军部代理部长穆德利当时说，所有感染者已被空运到陆地上的医院，目前情况稳定，同时海军会检查军舰上所有官兵是否感染病毒。但是此后新冠病毒显然继续在航母上迅速蔓延。星期一，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克罗泽尔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给海军高层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篇幅的信，促请海军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发生水兵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悲剧。在旧金山纪事报获得并发表的这封信中，克罗泽上校说，航母的水兵们就像游轮上的旅客那样，很难依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海军规定的那样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因此绝大部分的水兵都应该下船到安全地方实行隔离，并对整个航母实行消毒清洁处理。此前海军部代理部长穆德利曾说，在罗斯福号航母靠港后，水兵们只能停靠在码头，不能去关岛其他地方。美国海军一名官员星期二在寄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官主张在岸上的设施中安置更多的水兵，让他们有更好的隔离环境。海军领导层正快速行动，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确保罗斯福号航母官兵的健康与安全，并采取措施处理指挥官表达的忧虑。罗斯福号航母上有4000多名官兵。曾经在美国海军潜艇上服役过的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海军要在短时间内在关岛单个安置和隔离几千名水兵的确是一项挑战，但并非办不到。
But it does seem like the Navy would have the challenge of coming up with housing arrangements for.
他说，看起来将几千人安置在关岛对海军是一项挑战，但基于关岛上的旅店、军营和其他住房设施，我认为这是可能做到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两星期前还跟美利坚远征打击群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军在南中国海进行了3天的联合作战演习，以强化海军多个作战平台的联合作战能力。格拉克认为，如果亚太安全突然出现危机，罗斯福号航母依然能够很快投入战斗使命。他说，水手们可以在关岛上岸隔离，也能回到军舰上再出发执行任务。唯一的问题是军舰上有多少人患病，因为身体不适而不能去执行任务。克罗泽尔上校在信中没有透露航母上有多少水兵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旧金山纪事报说，罗斯福号航母的病毒感染者可能多达200人，并可能继续增加。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期间，网民维权活动被迫中断，或者活动范围和形式极大受限。随着各地疫情缓解，各种维权动态也不断传出。维权网3月30日报道，江苏省徐州地区维权人士吴继兴冤案终于有进展。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期间， 访民维权活动被迫中断，或者活动范围和形式极大受限。随着各地疫情缓解，各种维权动态也不断出现。维权网3月30日报道，江苏省徐州地区维权人士吴继新冤案终有进展。吴继新1956年生人，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庞庄人。2003年，他在当地邳州市燕子堡镇承包了一个水泥厂，并与镇政府签订了5年承包合同。后因所谓手续问题与当地政府发生纠纷，无法生产，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政府则状告吴继新违约，法院判决吴继新败诉赔偿。接下来，吴继新上访17年，期间多次被刑拘、劳教，甚至还被判刑2年。维权网说，疫情缓解后，吴继新到当地信访局了解信访处理情况的时候，被告知徐州市领导非常重视他的诉求，已经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信访局局长责令徐州市中级法院重新调查其承包合同纠纷案。有关案件的这个不错进展，吴继新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吧，只能说妥协成功和不成功还是两可之间。他因为现在虽然到这一步了，到现在人家邳州市党政一个都到我厂里都没有，见面都没有，现在只是说说的，这还是个位置，说不能说成功啊。问题不是没拿到，而且还没提到列入日程正常当中，还没有一个党政官员来给我谈这些事情具体怎么操作、怎么办，他们怎么造，还会再继续造假，还不造假，是不是？这都是一个未知数吧，只是说未知数，这也就说明他们向前进步了，进了一大步，能达到这个标准，十几年第一次达到这个标准。
吴继新说，从17年的上访中感到，体制内一些官员也对他的遭遇同情和理解，因此不排除党内许多人也是有良知的，只是出于种种原因爱莫能助。吴继新说，他的冤案如果最终有了结果，也只是一个妥协的例子。据报，只要经济赔偿，他将不去追究某些官员的刑责。另外，报道显示，吴继新常年上访过程当中，除就自身案件维权外，还先后参加了一系列高端维权行动，支持人权平等、公平选举、公示财产等等。2015年全国大抓捕人权和维权律师的709大抓捕案过程当中，他还参与向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呼吁，要求依法对709案件有关责任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切实尊重和保障709事件当中被抓捕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基本人权。对于这些目标，吴继新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也达不到这个要求，说句不好听话，只能说委曲求全嘛。去年，是北京市检察院的，北京市公安局治安中队的给我谈话，不就说吗？说你完全想翻案是不可能的。我是的。
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民众维权采取妥协是策略性操作，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拆房先拆窗户要比一下子拆房顶容易些。另外，访民维权和更高层次的人权活动，其意义不尽相同。胡佳还说，某些维权案件得到解决，也可能出于中共官场内部的一些微妙情况。他说，
中国是一个有宪法没宪政、有法律缺法治的国家，我现在不能说完全无法治，这样的它是缺法治的状态，几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你可以说就从法律的角度上是有章可循的。那么许许多的这个官员吧，在这个法律条文有规定的时候，实际上他违背法律的时候，他也是在就是说顶着雷的，
是
这样的吗？那么有些时候的话，上级给他压了一些什么，或者说以前的前任的这些做了一些什么违法的事情，后边的人或者下级就接任者或者下级他是知道的，他是知道的，他明白那个上法，他在这方面的话又觉得说，这个问题如果不处理好的话，将成为我要背的锅，就我现任或者我下 下就要背的锅。
有分析表示，吴继新这位老访民的案件能否最终得到部分解决，吴继新本人在等，社会舆论在看，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现在进行时的中国法治建设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